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白玉堂听胡烈这么一说，气满前胸。这个胡烈呀，抖机灵显精神，给白玉堂找来这么一个未婚妻。其实他不叫未婚妻，根本没给白玉堂看。白玉堂这个生气呀，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件事情让展雄飞知道了，展雄飞当着白玉堂的面当面质问他，所以白玉堂觉得很没有面子。当胡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之后，白玉堂一怒之下抽出宝剑走到他跟前，唰的一剑扑把他耳朵给拉下来一个。这耳朵一掉到地下，这胡烈妈呀的一声，拿手捂着，哎呦。白玉堂还剑入鞘，告诉手下人，去找大夫给他上药，上完了药把他绑上送到松江府。这是个罪犯，拐骗民女，强抢而来。有人马上把这胡烈架着就下去了。他把这个胡烈架下去之后，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地下撒的这个血迹都给我打扫干净，手下人等把地下的这个血迹都给打扫干净了。白玉堂转过身来一看，展雄飞，展兄，这个事儿你都看见了吧？啊，他做这件事情并未经过我的允许，我刚才问他，他说是他自个儿拿的主意。展兄，这可就怪不了我了。这个人呢，他不是我们这卢家庄的老人，他刚来了不到两个月。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叫白面判官柳青。他呢给我派过来六七个人，其中就有他。他到这里之后，可能不知道我们卢家庄的规矩，不知道我们向空岛这些人我们的行为，所以说他就贸然做了这么一件事。展兄，这个事儿做的可是让您笑话了。这没有别的，事情已经做出来了，我只可在这里加以弥补。我把他送到松江府国法问罪，我再把这郭璋他们父女二人送回原籍，这怎么样？展雄飞听到这里面无表情，冲着白玉堂点了点头，好啊，白五爷，随您的便。白玉堂说，别，因为你跟我一见面就当面质问我这件事啊，现在我把这件事得处理明白，让你看着，让你瞅着。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到那胡烈的家里边，把这老头他的女儿，也就是那位郭增娇给找来。把郭增娇找来了，把郭增娇找来之后，跟这郭璋爷儿两个一见面，白玉堂跟郭璋就说了，说老人家，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并不知道，是胡烈他自己胆大妄为，把你们父女两个人强抢到我的县空岛卢家庄，让你们二位受惊了。说着话，白玉堂吩咐手下人给拿出20两银子来，把这20两银子交给了这位郭璋。老人家，这20两银子交给您，您把它收着，这算对您的精神补偿。您看这精神补偿，打宋朝那时候就有这事儿了。白玉堂把这20两银子给他。老头郭璋呢，开始是推却， 但是白玉堂是真心实意的想把这钱给他。老头于是最后把这个钱收下了，接着白玉堂就叫他手下人，有个叫韩寿的，韩寿，你弄一条船，把咱们父女二人送回瓜州。你这条船呢，一定要把它一直送到家中，然后你自己再回来，记住没有？这韩寿一听，是，五爷，我立即就送他们爷两个走，去吧。这个韩寿马上领着这郭璋还有郭增娇父女二人就出了这卢家庄，来到了岸边。岸边上有一条船，是韩寿自个儿的船。韩寿让这爷两个上船之后，让他们坐在船舱里，韩寿自己拿起船篙来，是支舟离岸，这船呢顺水前行。他们这个陷空岛周围这一片是一片水荡，这个水荡呢名字就叫石湖荡。这个水荡分南荡和北荡，他们这个陷空岛卢家庄这边呢属于南荡，再往那边呢是北荡，北荡那边属于墨华村。所以他支舟离岸，摇着双桨，打算由打南荡这个地方划进南运河，顺着南运河一直奔长江，最后把他们送到瓜州。按说这条路啊可是不近乎，这韩寿摇着船往前走，还没有离开这个南荡呢。所谓荡啊，就是边上都有很多芦苇，他刚刚出了这个芦苇群，走到净水面上，走出来没有多远，就听身后边有人喊，哎，韩寿，慢走。韩寿摇着船回头一看，借夜色明光之中见到有一条船来了，在船上好像有个人。韩寿心想，谁呀？白五爷改主意了啊？不会吧，白五爷向来是说一不二的，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了，现在又让我回去。所以韩寿故意的把这个船滑动的速度就减慢了。在这个时候，后边那个船就追上来了。后边上来这只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体格矫健，身上穿着短衣裤，手里边还提着一口泼刀。这个人把船划进的时候，把船桨一松手，提着这口泼刀一纵身，噌，由打他那条船上就跳到韩寿这条船上来了。跳到韩寿这个船上之后，手中把这泼刀一横，韩寿，你别走了。韩寿回头一看，来的这个人正是胡烈他兄弟胡奇。韩寿当时心想，这个小子怎么来了啊？韩寿瞅着胡奇，哎，胡奇，你来干什么？胡奇说，我来干什么呀？我来给我哥哥报仇来了。啊，你给你哥哥报仇？韩寿说，你给你哥哥报什么仇？胡奇说，韩寿，刚才我哥哥在大庭广众面前怎么样了，你没看见吗？啊，我跟您说，天底下可没有这个理儿。我哥哥在瓜州把他们父女两个人给抓了来，为谁啊？为的是白五爷。我哥哥这个人就是这种热心肠，他瞅见白五爷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个妻房，所以给白五爷就物色个媳妇儿。他为这个事跟我都商量过，我跟他也说过，我说白五爷要想找媳妇儿，不能找个一般的人，那得是人才相貌方方面面都得好的。你知道找这个人我们费了多大劲，走出多远去吗？好不容易找着那么一个人，把他们父女两个人带来了，这个老家伙他不同意， 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儿不给他点明白，他能同意吗？这老头也不知道白五爷是什么人呢。我哥哥这么一片热心，换来的什么结果呢？换来的让白玉堂一剑把他拉下一个耳朵来。嘿，我哥哥这可真是诚心实意的想给拍马屁，结果这拍马屁一下子拍到马蹄子上了，差点没把我哥哥给踢死，耳朵掉了一个还不说，还要送到当官。人世上的事儿都是这样啊，罚了不打，打了不罚，这又罚又打，我们哥们怎么这么倒霉？我哥哥现在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已经被绑到官府中去了。可是我这个做兄弟的，我气不公。韩寿说：“你气不公，你要怎么着？我要怎么着？我跟来了，我要给我哥哥出气。你给你哥怎么出气？怎么出气？这爷两个不在你船舱里吗？我现在就要他俩的脑袋，我就把他俩杀了。我惹白五爷，我惹不起。我把他俩杀了之后，把他的尸身投入水中，死人口里没招对，这算给我哥哥出了口怨气。我杀了他们，也不打算在这儿待了，我走。天涯海角，到处都有存身之地。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怎么样，韩寿？我自从到在卢家庄之后，咱们哥俩见了面，虽然是有几面之识，没有深交，但是我觉得你这人够朋友。今天我追上来了，你别管这事儿，全盘的事情由我安排，怎么样？韩寿一听，哟，这小子追上来想杀人呐！韩寿马上就说了：“哎，我说胡奇，你这个事儿，白五爷知道吗？你这什么话？”白五爷能知道吗？白五爷要知道他能让我干吗？正因为是背着白五爷，所以我偷着白春追上来的。我要出这口气，我就不能惊动白五爷，要是惊动了他，他连我一块收拾了。韩寿，你就全当没看着。韩寿一听，等会儿，我说胡奇，这个事儿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简单。白五爷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办，让我用船摆着他们父女两个人回转瓜州，结果走到这个地方，你就把他们俩杀了，往水里一投，这个事儿就拉倒了。我怎么办呢？啊，我回去怎么向白五爷交代呀？白五爷办什么事儿，那都是有头有尾啊，有始有终的。他肯定我再一回去，他得问我呀。我把这父女两个人送到家没有？我要说送到家，他得问我家在什么地方，门牌多少号，我说得上来吗？你可别这么办，你要是想着报仇，你这么着，你等我把他们送到瓜州以后，上了岸的回了家，你再上他家去，那跟我就没责任了。胡奇一听，哎，你这话说的，我要等你把他送到瓜州，那是多远的路程啊，我跟着你坐船上那去啊，到在他们家里边，这事就不好办了。话又说回来，要到在他们家里，我把他们要杀了，那不我就成了杀人犯了吗？官府就得过问呢，那尸体往哪送？在这个地方最利索，杀完了往水里一扔。韩寿说：“你想的挺简单，杀完了往水里一扔，过些日子还行飘起来呢。他要一飘起来，那官府也会知道，根据这两具尸首要查办。”还不得插班到卢家庄去？不行不行不行，我告诉你胡奇，你可别这么一时恼怒你就拿刀杀人，听我的。我知道你这个人呐，是从那个柳家营过来的，柳家营那个人跟我们这卢家庄是不一个风格，白五爷包括我们卢大爷做什么事情跟你们白面判官柳青不是一个范儿。你们那可好，动不动就想动刀杀人，那怎么能行啊？咱们这个地方是讲王法懂规矩的。胡奇说，那我就不讲王法不懂规矩呗。韩寿说，有点儿， 这个时候胡奇把这个眼睛一立愣，脸色一沉。我说韩寿，我可是把你当朋友的，现在看来你不够朋友。韩寿说，不是我不够朋友，这事儿结果我没法交代。好吧，韩寿，既然是你没法交代，你不让我动手的话，那就不客气了，我就连你一块了。
哟，这韩寿一听，这小子好大胆呐！我要不让他杀人，他连我一块杀了，这叫。
韩寿说，什么意思啊？你连我一块什么意思？连你一块什么意思啊？我连你一块杀了。说到这里，就看胡奇手中一摆，这口破刀照着韩寿唰的一刀就劈过来了。在这一瞬间，韩寿后悔了。后什么悔呀？韩寿心想，刚才我动身的时候，我带一件防身兵器就好了。我本想是带把刀出来，但是我又一转念，这父女二人让他们这个弟兄两个给吓得够呛了，我要再带一把刀，他们恐怕怀疑我再把他们害了，所以我就没带刀。结果没带刀，手中寸铁皆无，这个小子拿着破刀来的，这我怎么对付他？就看他一举这破刀照着他往上一砍，这韩寿一低头，第一刀躲过去了，这小子接着一翻手，刷又一刀。他这一翻手的时候，韩寿一猫腰，就地就近，咔吧，把这穿仓板就接起一块，拿那穿仓板往外一磕，嘡的一下子磕在那刀上了。这一磕在那刀上，这个小子把这刀往回了一翻，唰，又一刀从下边往上撩着过来了。这个时候韩寿一看不好办，他一纵身，蹦咚，跳水里了。韩寿掉水里头了，船舱里边这老头还有这姑娘郭增娇可吓坏了，因为刚才胡奇在船上跟韩寿说话的时候，这爷两个在舱里边听得真真切切，他们两个这一动上手，老头就知道不好，赶一听见扑通有水声，一瞧那韩寿蹦到水里去了，老头马上告诉自己的女儿，快点喊救命。这姑娘在船舱里边冲着水面上就喊上了，救命啊，救命啊。女孩子声音高，嗓子也亮，晚上听得也远，这姑娘这么一喊，胡奇这小子一看韩寿跳进水里去了，他一转身，手中把这泼刀一横，嚷什么？马上你就嚷不了了。他提着泼刀奔着船舱这儿来了，出来，让这爷俩出来。可是就在姑娘这么一喊的功夫，感情就在附近这水面上还真就有一条船，离这儿不远，眼瞅着这条船就过来了，船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站在船头上冲这边喊，谁喊救命，出什么事了？这个功夫胡奇一瞧，嘿，他妈的，这么晚了还有船在水上逛的。就看那条船奔着来了，那条船看看来劲的时候，这胡奇双手擎着这口刀就盯着船上那个人，一纵身就打船头就蹦到他这船上来了。有打船头上蹦到他这船上来之后，立足未稳，这胡奇用这刀尖朝着他前胸无一刀就捅过来了。这一刀往这一捅啊，刚站到船上这位往后一退啊，蹦咚跳水里了。他这一掉水里，这胡奇转身还想奔着船舱，他没想到后边还有一只船呢，那船上站着三位，那三位就说了，谁呀？ 啊， 啊，那是谁呀？胡奇心想，今天晚上不顺，你说这碰船一块碰见两条，这两条船看来啊好像不是卢家庄的。其实啊，这两条船真不是卢家庄的， 是对过北荡里边的墨花村的船，这是墨花村的巡夜船。墨花村里边有个规矩，天天晚上要在这湖面上巡夜，就说湖面上不准发生意外事故，怕有人在船上劫取财物。那么今天这两条船来的呢，一共是四个人，第一条船上一个人，第二条船三个人，这四位是亲哥四个，都是墨花村里边丁氏双侠手下的人，奴嘴主姓都姓丁。这四位，一个叫丁甲奎，一个叫丁乙奎，一个叫丁丙奎，一个叫丁丁奎，这丁家四奎。头一个驾着一条船过来的就是那丁丁奎，这丁丁奎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肯定是有人劫财劫物，所以他又到船上刚一搬过来，就让那胡奇一刀往前面一捅，他一看刀到了，躲闪不及，只好往后退，往后一退，砰，掉水里了。他一掉水里边，那哥三个就过来，丁甲奎、乙奎、丙奎，这哥三个一看老四掉到水里了，这哥三个就有了准备了，每人手里边拿了一口刀，提一口单刀来到跟前，蹭蹭蹭蹦到船上了。这三个人上船之后，这胡奇手中端着刀一看上来仨，这胡奇还真有两下子，一个人抵挡三个，这三个人上来，你小子要在这儿伤害人命是不是？胡奇说你管不着，管不着，在这个水面上我们就要管，我们这是巡夜船，就是为这事来的，你是哪的？是不是县公脑子？胡奇说你不知道，唰就给他们一刀。这哥三个摆刀跟胡奇在船上就打起来了，哥三个逼着这胡奇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这胡奇呀退来退去就退到这船边上了。胡奇退到船边上还拿这一口破刀跟这哥三个对付着，耳畔边就听见兵器磕碰的声音，噼噼噼噼噼噼噼噼噼。可这个时候在水里边冒出一脑袋来，谁呀？就是那个丁丁奎。这个丁丁奎刚才不是被他一刀一捅他就下去了吗？那刀没捅上他，他是为了躲着刀他跳下去的，跳到水里。你想在这水边上长起来的哪有不会水的，这丁丁奎在水里边那本事比那汉二上本事还大呢，他下去之后憋了一口气沉下去了，这一猛子扎下去，一会儿的功夫他上来了，脑袋一露出来，啪，一看这小子被那哥三个正逼到这船边上，他由打里边伸出手来抓住他这怀子骨的地方，往后一使劲下来吧，扑通，把他给拽下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